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星源和严恩与你一起去分享了我们如何去看待普通且自信。这原本呢是一个非常积极和正向的词汇，但同样的呢，当我们从信仰的角度去看一个男人的自信的时候呢，它往往有着不太一样的含义。
所以我想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信仰的道路是孤单的，是孤独的。我们绝对不可能当一个基督徒，那我们做了所有的事情，身旁的家人亲戚朋友大家都同意，很多时候你是孤单的，你是没有任何帮助，是在被别人踩在脚下的。那当我看见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毁谤例子，不是吗？当初亚当建造这个方舟，你可以说他从哪来的自信啊？是不是全这个时代没有下过洪水，但是他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依然坚持，他不放弃。所以最后呢，他的坚持成就了上帝保全他的家人还有各种生命的旨意。同样的，当大卫去征战哥利亚的时候，他从哪来的自信啊？是不是哥利亚就笑他说，你凭什么在站在这个地方，你根本就是侮辱我这个巨人要跟这个小朋友来一起征战。但是他却凭着一颗小石子败了哥利亚。他的那个自信呢，不是来自于人所定义的，而是来自于他的祷告，来自于上帝给他的信心。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再继续评论这个杨丽的脱口秀到底什么是男人的自信。那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评论说，我是一个男人，凭什么让你这些女人这样子讲。但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对自信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在自己的软弱上面彰显上帝的荣耀，彰显上帝的一切，而不是靠着这个世界来证明自己。那我想最后我们所得到的就只是失望还有悲哀，不是吗？
对，而且我也想到，如果说我们觉得这个脱口秀的内容他所说的话呢，就没有任何脱口秀的语言技巧，而单纯的是辱骂，我们想去反驳，如果把精力用在这方面呢，就完全的没有必要。有的时候一个人他之所以能够走红，就因为他故意的其实是挑起了某些群体跟群体之间的矛盾。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说，怎样的言语是一个冒犯性的言语，那我就想到了以弗所书四章当中给我们的一些参考。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但是呢，当我们看到今天网络上各种各样的言论还有这些脱口秀内容的时候呢，他是故意的用一种极端的言论，极端的方式去评价男性。这件事情本身它就在导致性别之间的割裂，它就违反了保守合而为一的心。如果说我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立场上，我去评价别人，你做的这个不对，做的那个也不够好，所以呢我就鄙视你，我就要骂你。那这样做呢，我们也能够看到，首先没有任何谦虚的心在里边，而且这种高高在上的骄傲的确是让很多人，也包括星源自己，我也会感觉到不适。那这里边完全没有任何爱心还有宽容的影子。不同的人，不同的演员，甚至于不同的主持人，他们的风格是不一样的。那有些人是极尽挖苦和讽刺，但是这里边的挖苦和讽刺跟那些优秀的脱口秀的作品、语言作品是不一样的，把自己的刀锋指向了普罗大众。 指向了那些普普通通默默无闻去辛勤工作的劳动者和普通人。无论如何呢，这也不是一个让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性别之间能够增进理解的一个举动。所以说，这跟我们信仰当中所倡导的和平跟人与人之间的合一是完全相悖的。那前面呢，我们根据圣经当中的一些标准啊，去思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可能我们的言语，尤其是杨丽他所说的这番言语是具有冒犯性的。那实际上前面我们也大概的谈过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会面对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言论，当然也不乏各式各样类似于杨丽的这种充满冒犯性的语言。那我想接下来非常重要的需要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去面对这些冒犯自己的言论，或者是自己所处的这些群体，我觉得有些人说的话，他们的行为伤害了群体，或者是我们个人的自尊心，哎，我们觉得自己受到冒犯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的去回应呢？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整本圣经基本上就在讲面对罪要如何来回应。那从不同的时代，大家回应的方式都不一样，那回应的方式也很难说有个公式啊。我们遇到别人冒犯的言语，我们做一二三四就解决了，是不是？因为毕竟面对不同的人，我们的能耐也非常有限。但是让我想到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我想特别可以用在跟家人、跟亲人之间，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别人的恶。没错，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但是还有更好的方法吗？如果我们的回应没有爱，没有恩慈，我们只是要去证明自己很好，我们要去证明自己有多好，我们充满着嫉妒，我们发的很多的怒，我们去计算别人的恶，那我想我们就只是在这个挣扎还有冒犯当中制造更多的冲突，不是吗？那另外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四节这边也说，基督徒被称为世界上的光和盐，在面对意见不同时，我们如何成为上帝的光，成为上帝的盐，来照亮上帝的真理，来照亮主耶稣基督福音跟这个世界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是有机会来展现上帝的爱，都是有机会来为上帝做盐做光的，不是吗？
对，而且这就让我想到我们如何去回应类似脱口秀当中让我们感觉到自己受到冒犯的内容。那你可以选择去跟
不要看不要听，
这是一个办法。但是另外呢，如果说其他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有人受到了冲击，有人原本真的就是一个普通自信的男人，结果呢他突然因为舆论上的这个声音觉得，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那我这样做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是被人鄙视的等等，他真的就会有人受到这样的伤害。那我想在现实当中这个例子，我们有两种事情可以做，一个就是跟类似于脱口秀演员跟他这个言论去对骂，就说 你说的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给他摆证据一二三四五六七啊，给他看大家如何劳动，如何去创造价值和财富的。我觉得如果这样做的意义不大，为什么？因为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可能他们自己心里边其实对于这件事儿怎样是对的，他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很有可能在他讲述这些话的时候，说白了为了节目效果，为了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为了有流量，所以他才这样说的。所以如果说类似的话语我们再把它给骂回去，再反正回去的话，意义不大，而且呢会让这个话题越吵越大，最终得利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呢这些话题或者是这些脱口秀的文案的始作俑者，他们才是获益者。所以当我想到了说我们自己想要去做光做盐，不计算人的恶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做才是一个好的办法，我想把它落实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或者是网络上的言论的时候，我们可以鼓励那些因为这些冒犯的言语而受伤的人，我们可以去鼓励那些受到伤害的男人，鼓励这些弟兄，也发出我们的声音告诉他们，就像言所说的，一个人很普通但是他很自信，而且呢我们再去重新定义自信的时候，他是愿意相信和跟从神的带领，愿意从神那里去支取信心的时候，这原本是一个好词，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它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这些精力和时间真的是用在去鼓舞他人身上，而不是说跟那些故意激怒我们的人群对抗，这些都没有意义。而我们如果能够用自己温暖的充满鼓励的话语，尤其是神的话语去带给他们的时候，那我想这样的信息是有力量的，它是真的能够帮助人的，并且呢，我们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激化矛盾。那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在面对类似的事情上的时候一个合理的做法。
那我想有另外一个能够跳脱冒犯的这个圈子呢，我们必须要定睛仰望自己的呼召，定睛看见自己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身份。就像我们在前几集讲尼希米的故事一样，当他回到耶路撒冷要建造城墙的时，他受到了外邦人的冒犯，甚至连自己犹太人都有不一样的声音。但是他眼睛看见的不是我要让每一个人都不冒犯我，我要让每个人的想法都跟我一样，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因为人只要有罪，就会彼此冒犯，彼此嫉妒，
对对，
彼此当中有很多的冲突。但是当尼希米定睛仰望建造城墙、建造圣殿的这个使命的时候，他知道任何这些冒犯都微不足道，都不能够拦阻他。同样的，当我们在教会里面面对意见不一样、别人的冒犯，我们可能也会陷在这个仇恨，或者是我要证明自己，我要跟他狡辩，我要去找牧师，我要去找长老，我要让他知道我是对的。但是人往往再多的辩论都是没有用的。但是当你定睛仰望，我在教会的意义是要来服侍神，我要让那些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面来认识他，我要去参与圣堂，我要去参与扩充小组，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来宣教的时候，我想就能够让我们的眼光看见上帝所要做的事情。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就只有苦难，只有悲哀，只有人的仇恨，只有人的咒骂，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才有真正的希望，才有永恒的盼望。
对，我想言所说的这就是一个我们回应一些冒犯性的语言、冒犯性的言语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就像是箴言26章4到5节所提醒我们的，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好了，那今天有关于我们是否被一个脱口秀冒犯，以及我们又如何去应对生活当中让我们感觉到不适和冒犯的一些言语。那如果在这方面你有任何的看法，有任何的意见，也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南行客的汉语拼音 @良友.net， 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好了，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草比枯干，花朵比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比枯干，花朵比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草比枯干，花朵比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